阻碍说不尽歌。却是希腊人，路斯德和以哥念的弟兄都称赞他，保罗又带他同去，只因那些地方的犹太人都知道他父亲是希腊人，就给他行了割礼。他们经过各城，把耶路撒冷使徒和长老所定的条规交给门徒遵守，于是众教会信心越发坚固，人数天天加增。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他们就经过弗吕加、加拉太一带地方，到了美西亚的边界。他们想要往底推尼去，耶稣的灵却不许。他们就越过美西亚，下到特罗亚去。在夜间有异象现于保罗，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保罗即看见这异象，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以为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于是从特罗亚开船，一直行到萨摩特拉，第二天到了尼亚波利， 从那里来到腓尼比，就是马其顿这一方的头一个城，也是罗马的住房城。我们在这城里住了几天，当安息日，我们出城门到了河边，知道那里有一个祷告的地方，我们就坐下对那聚会的妇女讲道。有一个卖紫色布匹的妇人，名叫吕底亚，是推雅推雅城的人，素来敬拜神。他听见了，主就开导他的心，叫他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话。他和他一家既领了洗，便求我们说，你们若以为我是真信主的，请到我家里来住。于是强留我们。阿们。今天正道的题目是希腊，有王尼牧师在我们中间正道，是福音的国度，使徒行传第28次正道。愿神赐福他的仆人，大家请坐。
让姐妹们主日平安。啊，特别为问各位的同工啊，今天早晨呢，这个我来晚了一点啊，就没有跟大家一起在服事之前一起祷告啊，非常的抱歉。因为今天早上出来的时候，我忘了，我骑车就往北塘走，所以一直过了这个天父广场了，圣灵拦住了我。提醒我错了，好像看见南堂的弟兄姐妹站着说，王一牧师你往哪里去，我赶快就回头要往南堂过来。我们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看到啊，真的在使徒行传的每一章都是一个新的转折和新的开始。在这一章我们看到保罗组建了一个新的宣教的团队，虽然在上一次我们讲到纷争，但是这一个纷争之后的结果仍然在上帝的手中。在整个宣教团队呢，现在有希拉、提摩太，我们还会讲到路加所共同的组成。第二呢，这一个团队按照保罗的意思，他还是想在亚细亚、小亚细亚的地方来宣教，可能他觉得还要在那个地方这个分耕细作，还要在这个地方把福音呢传到各城各乡。总之他没有觉得应该离开小亚细亚这块地方，可是圣灵引导他。在这一段的故事里面，再一次的提醒我们，使徒行传是圣灵的行传，再一次的提醒我们圣灵的工作，圣灵的男主和圣灵的引导。并且你注意到两点，第一呢，他开始提到圣灵，接下来他提到呢耶稣的灵，圣灵就是基督的灵啊。同样的，再一次的向我们来提示，圣灵在整个使徒行传当中的作为乃是那复活的耶稣基督的显现。于是我们就看到，第一，保罗的团队去到了欧洲，福音在这一章传到了欧洲，进入了希腊的世界，这是一个伟大的转折，渡过了海峡，现在整个亚洲在他们的背后。所以离开小亚细亚进入欧洲，包括我们常常在宣教的历史上，教会常常会讲到的，保罗在异乡当中听到马其顿的呼声，进入到希腊世界，是整个这一章的中心。希腊是一个地名，是代表着福音从亚洲到了欧洲。那希腊也是一个文化意义的概念，表达说福音现在更深的进入到了希腊所代表的那一个文化跟宗教的世界。在初代教会的时候，有一句很有名的话，是从文化的意义，不是从地理的意义来称呼希腊或者是雅典的，说雅典跟耶路撒冷有什么相干。那这句话不是指到在福音的意义上 雅典跟耶路撒冷有什么相干？因为福音一定要传到雅典，然后要传到罗马，然后要传到北京跟成都。他乃是在讲到一个意思是说，当福音进入到另一种文化当中的时候呢，福音应该以怎样的一个面貌进入在不同的文化当中。现在面临到的是一个福音跟文化之间的关系，现在所面临到的是教会这一个国度跟帝国罗马帝国之间的更紧密的一个关系。我们看到路加在这一章的记载当中，他描述的这个笔调是相当的快速，快速的扫描啊，这一个快速的这个叙述的笔调跟圣灵的行军的速度是一样的。我们看见保罗的第二次宣教一旦拉开帷幕，就马不停蹄的，就很快速的，甚至我们看到在圣灵的催逼和引导之下，迅速的进入到了一章八节给我们的那个大纲，就是开始去到地极。所以我们透过这一段的故事，今天呢我们是重点的要来讲一个问题，那就是福音跟文化的关系。那就是当福音进入到一个全新的文化当中去的时候，我们怎么来看到那一个福音的实质？福音怎么继续的延续使徒行传第十五章的第一次大公会议的结论？福音怎么从犹太人的文化跟宗教的色彩当中脱离出来，而能够进入另一种文化当中？其实呢，从这个角度来讲，十六章保罗的第二次的宣教是第十五章的结论的一个结果，或者说十五章的耶路撒冷大会所做出来的决议是为着保罗建立这一个全新的宣教团队，然后把福音带进欧洲的一个神学的基础。我们一起低头有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看到福音是超越在万族万国之上的，不但是在地理的意义上，而且是在文化的意义上，福音高于这个世上的任何一种文化。福音也带着耶稣基督十字架的宝血的能力和荣耀，要进入这个世上的任何一种文化当中。主，求你今天借着福音进入到希腊跟欧洲的世界，来再一次的提醒我们，也再一次的来鼓励我们，也再一次的让我们来面对福音在中国的文化当中的命运。我们每一个的基督徒，我们经历过这样子的一个的历程，包括起初的一些的基督徒，他们好像是两头蛇，他们不知道自己到底是要做基督徒还是要做中国人，他们不知道什么是属中国的基督徒或者是属基督的中国人。主啊，我们实在是看到教会在他的历史当中，乃至于每一个信徒在我们的信仰的生活当中，我们常常的会在这个问题上挣扎，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应该坚持，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应该让步，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应该进入文化，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应该与这个文化隔绝。所以求主你能够帮助我们在这一个的主日啊，我们也是特别的跟中国的传统的中秋的节日在一起，所以实在是也让我们在这一个主日，我们要来看到福音要进入一切的文化，福音要实现所有的文化当中他们所盼望却无法实现的那真正的梦想，无论是关于自由的梦想，无论是关于和平的梦想，无论是关于团圆的梦想，主啊，都要在福音当中才能够看到真正的希望和盼望，才能够真正的看到，主啊，除非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否则我们甚至不能够做一个真正的中国人，除非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否则我们不能够成为这个地上任何一种文化当中的人，因为任何的一种的文化都在那里面捆绑跟辖制我们。 除非福音能够释放我们，使我们得以自由。所以主，我们看到福音传给犹太人，又传给罗马人，都是要为他们来解开他们的律法跟文化所给他们的轭，使他们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救恩当中成为神的儿女，成为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的人。感谢赞美主，愿你今天将这样的福音释放在我们的当中，使我们看到福音的国度在我们当中来扩展，完全的来彰显的是神你自己的荣耀和你的主权的恩典。感谢赞美神，听我们如此的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所以我们看到在过去的一两年呢，有一个国内的基督徒的学者哈，那他一直呢在提倡这个《论语》跟圣经的对读，但是这个行动呢总是引起很多的争议哈，因为很多的基督徒就问什么叫做对读哈，是像对观福音书一样对着读吗啊？是用《论语》来解释圣经呢，还是用圣经来解释《论语》呢，或者是互相解释呢？啊，那当然可能这个词呢是比较容易有误解了。那实际上在这一场的争论的背后呢，你会看到是福音进入中国社会，进入中国文化之后，其实我们在宣教的问题上，对福音的认识其实一直呢都在处理这个问题。甚至我们可以说今天的中国的教会跟中国的基督徒仍然没有呢完全的来处理这个问题，就是来处理福音跟中国文化的关系。而是我们在使徒行传以及呢接下来的教会的历史当中，我们看到教会呢是如何的来处理福音呢跟犹太人的文化，以及呢福音呢跟希腊人的文化跟罗马人的文化之间的这个关系。那我想这一位的弟兄他所提倡的《论语》跟圣经的对读呢，他所持的一个基本的看法呢，其实是相当接近于在福音刚刚传到中国的时候所提出来的一个的策略，叫做和儒、补儒跟超儒。就是第一呢，我们要跟儒家相合，我们要去寻找跟中国文化传统当中呢那些比较一致的地方，去告诉他们说，哎，你看看这个《论语》当中也是这么说，基督也是这么说，你看基督教其实这个在《论语》当中也提到的一些东西跟基督教是有相当一致的地方啊，跟我们中国人自古以来的梦想，自古以来的一些基本的观念啊，其实这个是相当吻合的啊。所以第一步呢是要和儒，要跟儒家相合。那么第二呢说，哎，你看看这个中国文化还是有一些缺陷哈，你看有些问题没有解决，所以我们要补儒啊，用福音呢来弥补中国的文化里面啊，你看你的盼望是不足够的，你光有中秋节跟春节是不行的啊。那因为在这个里面如果有人没有家怎么办呢啊，那你怎么能够让那些哀痛的人能够一起进入到这个团聚当中来呢？所以我们在福音当中呢我们就要来补儒，最后呢要超儒啊，要超过这个儒家。那么这个实际上是我们在过去两百年来一直在争论的一个所谓的策略。那所以呢我在这一段的时间那我也重新在读《论语》哈。那我们一定我们绝对不是说基督徒不能够读《论语》，那你当然应该读啊。但是呢到底是怎么来读呢啊，那我希望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当中呢我希望在每一次讲到的时候我都讲一句《论语》啊。然后我们从福音的角度来看，我们不叫做《论语》跟圣经的对读，我们叫做透过福音来读《论语》啊。那让我再举一个例子呢，我小时候常常听到一句话，你们也应该会听到，因为这是毛主席的话啊。毛主席经常讲批评说我们有一些同志言必称希腊意思呢就是这个崇洋媚外啊，总是觉得西方文化的东西好，其实是我们自己好啊。所以你就会看见这个地方有很大的张力了，一个呢叫做言必称希腊，因为你知道希腊跟罗马或者叫的文明在某个意义上仍然是今天这个世界最强大的，这就是西方文明里面一个相当重要的底色。 就是言必称希腊。那么在今天的中国社会呢，也越来越有很多的人，他们言必称这个论语啊，或者言必称这个儒家，他们希望看到中国呢，经过了100年的共产主义的运动的冲击跟这样的破坏之后，哦，他们说，哦，我们要重建我们自己的道统，我们要回到我们自己的传统，所以就言必称论语。那我们这一班人呢，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就言必称基督。所以呢，在今天的中国社会呢，你就会看到三种这个文化的冲突，就是有一帮言必称希腊的人，和有一帮言必称论语的人，还有一小坨了这个言必称基督的人。让我来举一句《论语》当中所讲的话。孔子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在《论语》的宪问当中啊，叫做“以德报怨，何以报德”啊，就是有一个他的学生来问他啊，说夫子啊，他叫孔夫子嘛哈、啊，也是夫子啊，哦，夫子啊，如果有人打我的左脸，我要不要把右脸伸过去给他打呢？那孔子怎么讲呢？孔子的回答跟耶稣回答完全不一样啊。孔子说，如果你以德报怨的话，那怎么来报，拿什么来报德呢？意思是，如果有人对你不好，你对他好，那有人对你好的时候，他岂不是很吃亏？那你觉得他讲的有没有道理啊？这个基本上都是我们中国人很实际的思维方式，对不对啊？以德报怨，何以报德呢？啊，那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以德去报怨的话，那么对有德之人，那就是真的不公平哦。啊，如果孔子认为自己是有德之人，那就是对他不公平哦。所以你在这里面，你会看到整个《论语》所表达的孔子的思想，在本质上就是一种道德主义。你会看到他这个话是有道理的，好像有逻辑的，不过呢，真正的问题是什么呢？他不知道什么叫恩典，他不明白什么是爱。让我引用英国的作家，基督徒的作家切斯特顿的一句话，那他可能是针锋相对的来表达了基督教的福音的思想。他说，我们常常混淆了爱和公义，对值得帮助的人给予帮助，我们常常认为这就是爱，对不对啊？你看有一个人生病了，我去关心了他，你看我爱他吗啊？但是呢，切斯特顿说，对值得帮助的人给予帮助，这个不是爱，这个叫公义，就是那是你必须做的。对不值得帮助的人给予帮助，那个才是爱。换言之，以怨报怨，以德报德，根本就没有德，你了解这个意思吗？根本就缺德。如果有人对你好，你就对他好，你认为你是一个有道德的人吗？不是，你还是缺德。如果有人对你不好，你也对他好，那才称之为德，对吧？所以他说，爱要么根本就不存在，要么爱就是为不配的人而存在的。这就是福音，这就是基督教的信仰跟所有的道德主义的本质上的差别，这就是基督跟孔子的本质上的差别，这就是福音跟一切的道德主义的和律法主义的本质的差别。如果我们不能够，我们在第十五章的时候看到，如果教会不能把这一个具有本质性的差别的恩典的教义所 提出来，所持守出来，他就没有办法进入一个新的文化当中，他就必然会带着犹太教的文化的色彩啊，因此来限制了他所传到地极的这样的伟大的使命。所以我们今天在南堂跟北堂一共有19位的弟兄姐妹要受洗，昨天晚上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在教会，每一次我们每年有4次啊，这样子正是欢喜快乐的日子，因为有得救的人嫁给主的教会啊，我们有4次的洗礼跟新的成员的加入，然后我们也有4个的夜晚啊， 听到那些即将受洗的人他们的分享跟见证，每一次听到他们的分享跟见证的时候，都常常的激励我们这些已经受洗很多年的人。特别是看到上帝的恩典在不同的人生命当中的工作，实在甚至是看到在这一间的教会当中来信靠主的人，他们形形色色，他们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他们在这个社会上文化上各个层面上的这样的一种距离越来越大。他们有的人照着世人来讲是很好的人，有的人照着世人来讲是很不好的人，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就看到上帝的恩典。在昨天我们分享的见证当中，有一个年轻人的见证让大家特别的，他特别的有勇气，也特别的来承认他实实在在他说他是一个罪人因为他从小就贩毒，然后他放高利贷，故意的伤害，然后坐牢。他坦坦白白的把自己所犯的这一切还能听闻的罪都讲出来。我相信对于孔子来讲，他最大的障碍是什么呢？对于中国的儒家来讲，最大的障碍是什么呢？让我这样子讲，最大的障碍就是孔子不肯跟这样的人一起来到主耶稣的面前，这就是最大的障碍。孔子绝不肯跟这样的人一起受洗。但是今天我们称这样的人是我们的弟兄，我们也在这样的人的面前来承认我们跟他们一样是全然败坏的罪人。爱是我们不配得的恩典，爱是在十字架上主耶稣基督的福音可以不但外表来看是跨越了一切的地理的位置直到地极，但是从新文化的角度是跨越到了一切的文化文明，从我们心灵的角度是跨越了每一个人的心，是跨越了这个世上认为最好的人直到认为最坏的人，这个是福音。所以我们看到一件事情，昨天早晨我们的晨更到诗篇的第八十三篇在诗篇的第八十三篇那里呢亚撒的诗歌，他列出来了犹太人在他的历史当中的所有的仇敌，那些所有起来攻击神的子民的人有亚述啊，有推罗有这个摩亚人呢、有这个亚玛利人呢、还有等等等等。其实呢在那里所列出来的不是发生在同一个时间段的，因为我们在以色列人的历史上看不到在哪一年的那一个事件当中这些敌人全部都出现然后一起联合起来反对以色列。其实呢他是列举出来了，就好像中国你写一首诗列出来说日本人啊，俄罗斯人啊，然后什么人啊，其实是指到在他几千年的历史当中来描绘了一个呢反对耶和华上帝和他的子民的一个最强大的统一的战线，那就是世上的万族跟万民。而这首诗到最后的时候说神要在他们当中显为至高，神要直到地极，神要在全地之上，就是在这些抵抗他的全的地上的万族当中彰显他自己荣耀的名。哇，我读到这一首诗篇的时候我的心里有很大的一个感动，因为它使我更加的明白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它也使我更加的来明白直到地极的宣教，那就是在这一首诗篇当中看到那一个反对上帝的联合阵线有多么的强大和有多么的广泛，那么神的得胜的范围将至终就有多么的广泛。同样在福音书里面你会看到，让我这样子反过来说，为什么在耶稣基督的教会当中会包含犹太人和外邦人呢？ 为什么耶稣基督的福音离开犹太人的社会会传给希腊人跟罗马人呢？在耶稣基督的教会当中是一个由犹太人、希腊人和罗马人所组成的一个教会。换言之，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是为他们而死的。为什么呢？让我举出一个例子，就是你们知道，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在那一个在他的头上啊，本丢比拉多用三种的语言写了这是犹太人的王。你们知道是哪三种的语言呢？第一，希伯来文；第二，希腊文；第三呢，拉丁文。拉丁文是罗马的官方的语言。换言之，杀死耶稣的是犹太人、希腊人和罗马人的联合阵线，所以耶稣所救的也是犹太人、希腊人和罗马人所组成的同一个教会。杀死耶稣的那一个消息是用希伯来文、希腊文和拉丁文向着这个世界来宣告。所以耶稣基督复活的福音的好消息也是借着希伯来文、希腊文和拉丁文向着这三种语言的地区，也就是整个的地中海世界，就是在当时的那个世界的人所认为的直到地极来宣告。所以你发现一个福音的颠倒和一个福音的原则，谁杀死了耶稣，耶稣救的就是谁。杀死耶稣的人是有多么的广泛，里面包含了全地的人，耶稣所救的就包含了全地的人。如果中国每一个省都联合起来反对耶稣，所以耶稣的福音最终就要得着中国的每一个省。如果全亚洲 反联合起来敌基督，基督就要在全亚洲彰显他自己的荣耀。如果全世界所有的民族都抵挡耶稣基督的福音，耶稣基督就要在全地的万族当中得着他自己的荣耀。神爱和拯救他的仇敌，在他的仇敌当中来拣选他自己所要拯救、所要爱的人。这是一个没有超越的信仰，没有福音的一个以德报怨、何以报德这样的一种道德主义的儒家的文明，完全无法想象的，完全超过了他的所有的认识、所有的智慧，完全超越了他在一个被罪所污染的人性当中去对于自己和世界的一切的了解和认识。所以这是福音，这一个的福音在使徒行传的第十五章的大会当中被清晰的界定了下来，与奉格里派的犹太人区别了开了。所以我们看到接下来十五章是一个神学的意象，保罗的宣教是被一个神学的意象所推动的。神学的意象带来了和影响了教会的所有的事工，这就是我们在使徒行传所看到的。同时我们也会看到另外一个意义上的对比，因为他们到了欧洲就进入马其顿，马其顿的呼声，当你听到马其顿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呢？你会想到从戴伊里书那里你会知道那伟大的亚历山大征服了全球，征服了他那个时候的地极。这是一次与当年的马其顿亚历山大帝国相反的一场进军。马其顿帝国 统一了，征服了整个的希腊世界，然后向着亚洲，他是从欧洲打向亚洲。保罗这一次的福音的进军是从亚洲进入欧洲。亚历山大是用武力来扩展一个希望包含了地上的万族万民的一个帝国的梦想，而福音代表着另一个包含地上的万族万民的，但是不是用暴力，而是用非暴力，甚至不是，不仅是用到非暴力，是用到被暴力来伤害跟杀害这样的一个福音，如今开始要征服直到地极。这是一个与马其顿的帝国梦所完全相反的一个帝国梦。这一个帝国梦在人类2000年的历史上的层出不穷的亚历山大的继承人，或者是罗马帝国的继承人的帝国梦当中来扩展，在今天的中国也是如此。我们会看到两个完全相反的要将所有的人都囊括在其中的一个大一统的梦想，一个是地上的帝国的，一个是地上的君王的，一个是通过武力来统治的，而另一个是耶稣基督的福音，一个是关于肉身的生命和今生的情欲和骄傲的，一个是关于永生的盼望和灵魂的自由的。宣教是一个与帝国的理想相反的另一个帝国 Kingdom of Jesus Christ， 一个完全相反的帝国。他们来到了马其顿的头一个城，你要记得亚历山大这一位伟大的，他第一次在人类的历史上带来了一个帝国的梦想，就是希望将所有的民族都容纳在一个共同体当中。他实现了这一个梦想到某一个的地步，他离世的时候也是33岁。在当时的世界的人的眼里，是把西班牙当作地极的啊，因为亚历山大呢挥军往东，一直打到了呢印度，然后他往西呢一直打到了西班牙的海岸，在大西洋的海岸，亚历山大长叹一声说，留下一句很伟大的名言，说我还很年轻，我才30岁，世界已经到了尽头了，我才30岁，世界已经被我征服完，前面是大海了。所以他们去到的这个马其顿的头一个城，这个 first 不一定是指到一个顺序啊，它是指到最重要的那个城，就像第一夫人一样，那没有第二夫人的啊，那是指到最重要的是那一个马其顿的首府腓尼比，这一座城市的名字呢也代表着那一个帝国的一个的主题，因为腓尼比这个名字呢就是以亚历山大的父亲腓力来命名的。所以我们看到这第二次的宣教，保罗的第二次的宣教是以一场纷争为开始的，或者我们说有一个不愉快的开始，但是我们看到在上帝的手中，神仍然的使用，甚至连这样子的纷争，我们上一次有分享，这不是我们为自己辩护的理由，但是这的确呢也是让我们看到我们的错误不会影响上帝的美善的计划跟工作。我们看见了一个完全由外邦人所组成的宣教的团队，在这个团队当中，巴拉巴跟马可离开了这一个团队，他们呢去到了塞浦路斯，他们的宣教到此为止，但是上帝显然的使用保罗和他的新的团队，迫不及待的马不停蹄的把福音带到了欧洲。所以到第16章的时候，我们显然的看到了这是主的心意，这甚至是圣灵亲自主动超自然的引领， 在这个新的团队当中，我们来看这有三位新的成员。第一位呢是希拉，希拉是一个拉丁的名字，所以希拉是很有可能跟保罗一样，他是一位，他或者就是一位罗马人，那他就是完全是一个外邦的罗马人的基督徒，或者呢他肉身可能是犹太人，但是呢他有一个拉丁的名字，他可能是跟保罗一样呢，至少是拥有罗马的公民权。第二一位呢是提摩太，提摩太呢我们就看见他是混血的，他的妈妈是犹太人，他的父亲呢是罗马人，希腊人。那很多的解经家就说，哎，我们在这里看见一件表面上似乎相当相反的事情，保罗在这一章当中有一个出人意外的行动，就是他为提摩太行割礼。保罗不是反对行割礼吗？第使徒行传第十五章不是才确定了说耶稣基督的福音是跟割礼没关系的吗？乃是在耶稣基督里行了那人手所非人手所行的割礼吗？保罗不是一直在反对这一点吗？终于反对成功了，对吧？已经形成了一个教义传到各地的教会，结果保罗接下来在他的宣教第二次宣教开始的时候就为提摩太行割礼。有人认为这是矛盾的，但是呢我要说这不矛盾，在这里面恰恰的显明了福音当中的这一个上下的颠倒，这一个前后的颠倒，这一个在福音当中被翻转的原则，那就是让我们来再一次看到什么是真正的福音。福音跟受割礼无关，但是保罗却为提摩太行割礼。很有意思的一句话说，因为那个地方的人都知道提摩太的父亲是什么，希腊人。这句话也有点怪，既然知道他父亲是希腊人就不用行割礼了吗？你懂这意思吗？因为十五章讲了外邦人不用行割礼，这个也很有意思，十五章刚刚讲了外邦人不用行割礼，现在就出现一个，哎，妈妈是犹太人，哎，爸爸是外邦人，现在他要不要行割礼？你可能会把它变成一个单纯的法律问题，就是提摩太到底算不算犹太人，还是他算希腊人？这个时候是不是有一点挑战这个十五章的结论，或者是十五章的结论的一次有挑战的应用？但是你会觉得这里的逻辑有点不对啊。如果提摩太应该从犹太的法律上来讲应该算犹太人，所以应该行割礼的话，那就应该这样说，那个地方的人都知道他妈是犹太人，对不对？所以他应该行割礼吗？怎么能说因为那里的人都知道他爸是希腊人，所以保罗给他行割礼呢？既然他爸不是犹太人，但在那个时代我们不完全的确定，按照犹太人的传统，到底是应该按照母亲来定他的民族，还是按照父亲来定他的民族？但是呢按照那个时代的通行的原则呢，是以父亲来定的啊。当然我们在这里不是来争论到底犹太到底提摩太到底算哪一边的，但是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呢？最重要的问题是说，可能有犹太的基督徒对提摩太的身份有一点质疑，有些人说算犹太人，有些人说算希腊人，所以有些人就说应该受割礼，有一些人就说呢可以不受割礼。我相信在当时一定就有这样子的一个挣扎，或者有这样子的一个辩论，对不对？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来看保罗，当然我相信这也是提摩太自己的决定，这一个决定是相当沉重的，因为你要知道在没有麻醉剂之前，成年人行割礼是一件相当痛苦的事情。 提摩太决定承受这一件对他而言和对福音而言都不是必须如此的事情，就是承受他肉身的痛苦。所以我们看到十五章里面的决议将摩西的律法的礼仪律下降为一种文化的约束和传统，而不是福音信仰必须的一个的约束，换言之就是隔离与得救无关。而一个紧接的例子就是提摩太这一个混血的基督徒，他到底是否必须要行割礼？按着十五章的原则，他不必要非要行割礼。但是我们在这里所看到的一个福音所带出来的逻辑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刚才所讲到跟孔子的原则完全相反的那个原则，那就是说爱要么根本不存在，要么就是为不配的人而存在着的。在这里我们看到在福音当中的一种原则，就是向着犹太基督徒的良心和传统有一个退让。让我来问这样一个问题，什么是真正意义上的，或者说是哪一种意义上的保守主义者？保罗和提摩太在这里的行为显然可以被称之为一个保守主义者，因为他们行了割礼。然而我们会看见在十五章到第十六章甚至整个使徒行传当中，我们会看见有两种意义上的保守主义者。一种呢就是奉割礼派，他们要求必须要行割礼啊，除了信耶稣之外要行割礼，我们可以称他们是一种文化意义上的保守主义者。他们保守外在的礼仪传统，但是他们的内心却不自由，他们的内心并没有在基督的福音当中得以释放。而另外一种呢是整个保罗团队，他们所代表的是一种在福音的意义上或者是在福音中的保守主义者。那我曾经讲过一个例子，有一位改革中的牧师啊，他引用一个美国的一个政治家论述到美国国会当中的那些共和党的议员，他说在美国的国会或者是美国的共和党的议员当中有两类的保守派的议员。一类的保守派的议员呢是快乐的保守主义者，他们因为他们的保守所以他们呢有自由，他们很快乐，他们为他们所保守的一切感到珍惜那美好的传统，无论是信仰的还是道德的。但是呢他说有第二类的保守派的议员是愤怒的保守主义者，他们因为他们的保守所以他们看所有的人都看不惯，所以他们就愤怒，他们的心里面充满了愤怒，因为生活当中越来越不保守。所以他们虽然在一个意义上坚持一些保守的甚至是基督教的保守的道德伦理，比如说同性恋的问题啊，堕胎的问题啊，还有其他的一些的问题上，甚至他们持守一种基督教的伦理的色彩，但是呢他说他们是一群愤怒的保守主义者。那换言之他说在教会当中，在基督徒当中甚至是在改革中的教会当中也同样的有这两类的保守派。一种呢是文化意义上的愤怒的保守主义者，一类呢是在福音当中的保守主义者。我们来看保罗，保罗给了我们一个在福音当中的保守派的立场。在某个意义上他跟奉隔离派一样，他也给提摩太行了隔离，但是在另一个的意义上他坚持隔离不是必须的。可是他为什么又要来行隔离呢？他是在福音的自由当中来尊重和进入到一种礼仪跟传统，他向着犹太人是如此，将来他向着希腊人跟罗马人也将是如此。他是在福音的自由中，同时他也是为着福音的缘故。那让我举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 九章当中，他清清楚楚地讲明到了这一个原则。我将这个原则呢称之为是福音的保守主义的原则。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19-22节那里，保罗说，我虽是自由的，无人辖管。他声称他是自由的，所以他不受这一切的文化跟传统礼仪的约束。他声称他有在基督里的自由和权利。他说，我虽是自由的，无人辖管，然而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为什么呢？为要多得人。像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为要得犹太人。像律法以下的人，我虽不在律法以下，还是做律法以下的人。那为要得律法以下的人。像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这个地方的软弱是指到良心上的软弱，不是指到这个犯罪啊，说像抽烟的人我就做抽烟的人啊，不是这个意思。像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为要得软弱的人。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这就是保罗基于福音的保守主义的态度。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他既是在福音当中的保守主义的态度，而这一个保守主义的目的是为了彰显和见证福音。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叫人与我们同得福音的好处。所以让我这样子讲，亲爱的弟兄姐妹，什么是一种文化的保守主义呢？我在没有信主之前是一个文化意义上的保守主义者，所以我也强调中文，我甚至写过很多支持儒家读经的文章啊。但是我要说，文化保守主义在本质上呢，仍然是一种律法主义，仍然只不过是一种道德的主义。只有在福音当中，才能够有一种真正的保守主义的精神。在这个意义上，我相信教会是这个世界上的保守主义者。但是我要强调，它不单单是一个文化跟外在意义上的保守主义者，它是一个在福音当中的保守主义者。对一个基督徒来讲，或者说对保罗来讲，保守主义的实质就是保守福音，而不是保守其他任何的东西。在一切的文化跟传统和处境当中，保守福音的中心，保守上帝主权恩典的教义，这才是真正的保守主义。为这样子的缘故，我们可以进入某一种的传统，为这样子的缘故，我们可以接受某一种的传统，为这样的缘故，我们可以在那些无关紧要的事上遵循传统啊。若非必要，若非为福音的缘故，我们就不要求改变这个传统。这个就是一种基督教的保守的主义。所以让我举这样子的例子来看啊。马丁路德在谈到这一段的经文的时候，他给我们描绘了同一位的保罗，但是在他的身上福音带出来一种似乎相反的样式。他说，保罗的信心是坚固的，但是他的心肠是柔软的。约翰牛顿也用同样类似的一句话来讲到为提摩太行割礼的保罗。他说，保罗在不是绝对的事上像一根芦苇，而在绝对的事上是一根铁柱。那你知道，在教会当中常常所出现的，在我们的信仰生命当中所常常出现的问题是什么吗？就是在绝对的事上像一根芦苇，然后称之为宽容；而在不绝对的事上像一根铁柱，然后称之为保守。所以让我们来看到保罗的真正的一个保守主义。斯托德这样子来评价这里的保罗说，关于福音的事工，我们的信心是不能够被征服的，若有可能，我们要比顽石更加的坚硬，但是论到爱，我们应该更加的柔软，若有可能，我们要比那风中摇曳的芦苇更加的敏感。 更加愿意为着福音的缘故而向着任何事物伸缩我们自己。在初代教会有一位教父，就是亚历山大的格利勉，或者翻译叫俄利根，他也讲到这一段的经文，他说谁若是承担了宣讲上帝的福音真理的责任，谁就必须要认识到他必须向着听众来传讲他们可能还没有预备好要去接受的信息，因此他必须向什么样的听众就做什么样的人，甚至为了他们的益处而舍己，为了教会和福音的缘故而舍弃那一切无关紧要的事，向他们让步。那么各位，什么叫无关紧要的事呢？行割礼对于提摩太来讲是无关紧要的事吗？按照他自己的利益，那是痛得要命的事，但是对福音而言，那是无关紧要的事。所以在福音当中所带来的一个颠倒是什么？保罗恰恰讲他是自由的，他是自由的，信仰不需要行割礼，所以他行割礼。你明白这个逻辑吗？正因为这是不必要的，正因为这是不必须的，所以他是无关重要的，所以他选择了，他也我相信也是他劝提摩太，而提摩太也同意了，他们承受在他们身上而言痛苦万分的事，但是对于宣教的使命而言无关痛痒的事。保罗说我有这样的自由，我有这样的权利，但是什么是福音呢？福音常常不是体现为我有这样的自由，因此我要尽我一切的努力去抓住这个自由不放。福音恰恰是体现为我有这样的自由，因此我放弃这样的权利。所以保罗说我有这样的权利，但是我不用尽我的权利，我有这样的权利，但是我为福音的缘故放弃这样的权利。这就是福音当中的爱，这就是使徒行传第十五章当中真正的那一个决议背后真正的意义，就是对福音有了更深的一个的认识。只有到了这里的时候，教会才做好了预备，可以把福音带到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文化传统当中去，而不至于使福音下降为一种文化，或者依附于某一种特定的文化，哪怕是依附于特定的犹太人的文化。福音这个时候就拥有了道成肉身的能力，它可以成为中国文化的肉身，它可以成为希腊文化的肉身，但是它在其中持守那一个坚定的福音，在那一切无关紧要的事上，他们可以成为一个文化意义上表面上看起来跟文化的保守主义者相类似的一些做法，但是他们在骨子里面是一个信靠福音的得自由的人。格利勉如此的那样这样来描绘说，一个传扬福音的人要预备着向你所传讲福音的对象，因为他们可能还没有预备好接受你要传讲的信息，所以你要看要预备你的信息，你要预备为他们舍己。他这样来理解提摩太行割礼，同时他也是如此去行。在格利勉的身上发生了一件比提摩太行割礼更加令人震撼的事情，那就是在他的那个时代他四处的去宣教，因为在那个时代呢，你知道跟今天差不太多哈，就是大部分教会里面的都是姐妹，就像我们在这一章里面看到进入欧洲之后第一个信主的呢是妇女，对吧？是那个卖紫色布匹的妇女。紫色布匹在这里呢也是一个帝国跟帝国有关的一个意象，是在 在整个的巴勒斯坦的沿岸，菲利比人他们的西顿跟推罗，这是人类的城市的历史上第一个单单因着商业而建立起来的海洋的商业城市啊，就是推罗跟西顿。在圣经里面你常常都会看到他们成为什么，他们成为财富的象征，对吧？他们成为那个世界的力量的象征，并且他们代表着不是宗教的力量，不是政治的力量，他们代表着一种商业城市的一种新兴的力量。那这些人呢，在海边他们发现了海边的一种蜗牛，他们发明了一种很复杂的工艺，从这个蜗牛当中来提取一种颜料，就是紫色的颜料，然后产生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手工业，就是紫色的布匹。直到这个紫色的布匹呢，在整个地中海的世界里面成为王室的象征。所以你知道那些士兵将紫色的袍子披戴在耶稣的身上，来嘲笑他是一位王。所以紫色的布匹呢，实际上是整个王室或者是罗马皇帝的代理人总督他们才能够使用的布匹。普通人是不会买紫色布匹的，像我们中国的古代，如果你家里发现有黄色的一套袍子，你们一定是全家处斩的啊，因为你是要谋反，因为那是皇家特用的颜色。所以这一个吕底亚呢，基本上相当于是神为指定供应商啊，对。然后我们看到，第一个发生在欧洲的信主的例子呢，是在那样的一个社会当中的一个被藐视的，就是妇女。你还记得在第八章第一个信主的非洲人呢，是一个太监。你看见福音进入到一个新的地区跟文化，甚至另外一个新的大陆的时候呢，福音是用降卑跟谦卑的方式来进入的。那所以在那个时代的时候，教会跟今天比今天更加的厉害，基本上都是妇女，就像保罗也是哈，他们就来到那一群妇女所聚会的地方跟他们讲道。所以这个而利根呢，在那个时代也是到处去这样子呢，因为他是独身，他没有结婚，这个是为什么新教说牧师最好要结婚的原因哈。他是独身，所以呢就慢慢的传出来了很多的谣言，因为在这个世界世俗上，因为在那个时代男女之间是有很大的一个防线的，不太可能在一个共同体当中又有妇女又有这个男人啊。所以呢这个世界上就传扬了很多的谣言，说他跟这一些的姐妹说这个教会里面搞淫乱啊。那这个给教会带来了很大的一个名声上的对福音的一个压力。那你知道俄利根怎么做吗？那个时候又不能登报，对吧？登报人家也不一定同意你。俄利根自己阉割了他自己，向全世界来宣告他的圣洁，然后他继续的四处去宣道。他做的比提摩太更加的决绝。他说，一个在福音当中承受了宣教的使命的人，要随时预备着为他所要传福音给他们的那些人来舍弃他们自己，舍弃那些无关紧要的事。阉割自己是无关紧要的事吗？对他来讲是至关重要的事，但是对福音来讲是无关紧要的事。这就是福音在这一群宣教士的团队当中所带来的那一种真正的保守。那不是绝对的，他有自由，他有权利，但是若是为福音的缘故，都可以放弃，都可以舍弃。这就是真正的一个保守主义的态度。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如果我们在绝对的事上像一根芦苇来标榜我们的宽容，而在那些无关紧要的事上来像一根铁柱来标榜我们的保守，那么我们既不宽容也不保守。今天我们有不同的宗派， 有一次我跟一个弟兄来分享说，你看一个宗派的时候，你看那个宗派最独特的，人家将它跟其他的教会和信徒的群体区分开来的是什么？区分开来的那一个越是贴近基督信仰的核心，那么这一个宗派就越是好的，越是在微不足道的和是不紧要的，或者是在非核心的教义上面，那么这样的宗派就是需要继续来归正的。那我这里不是来批评其他的宗派，是外在的还是内在的教义，是核心的教义还是次要的外在的表现，成为这个宗派最核心的被人所知道的地方。比如说浸信会，浸信会我们知道它被称为浸信会是因为它特别强调洗礼的方式，而灵恩教会你提到的时候你会特别的知道，因为它强调的是说方言的表现。那么让我说，这都是非常令人遗憾的，因为这些都不是核心的教义。那改革宗教会呢？改革宗教会我们持守哪一点使我们与其他的教会清晰的分别开来，而看到我们在整个教会当中的那一个真正的一个保守的精神呢？应该是恩典的教义。改革宗教会应该以他持守上帝恩典的教义，就是那绝对的出于神的恩典的那一个改革宗的救恩论，作为他与其他的一切的教会所清晰的区分开来的，对，也是对全教会的贡献最突出的那一个的特征，就是我们信靠耶稣基督白白恩典的福音，我们的一切都被这一个恩典的教义所塑造，而不是婴儿洗礼。虽然我们坚持婴儿洗礼，也不是妇女不案例，虽然在改革宗教会中妇女不案例，更不是是不是只唱诗篇。你知道吗？让我举一个例子啊。有一次呢，有一个信徒问我，他说诶，你们为什么要穿这个，他看到我穿这个牧师的这个衬衣啊，他说这是天主教的。我说这不是天主教的，你是有误解。因为在宗教改革500年以来，无论是天主教会还是长老会还是路德宗还是圣公会，他们都会使用这一种牧师的衬衣，因为在某一种庆典跟圣礼的时候呢，使他的职分被区分开来。但是越来越到现代的福音派教会的时候，他们开始他们轻忽，他们不再认为这个背后是跟他们的教会观有关，跟他们的圣职的观念有关，也跟他们对崇拜的理解有关，所以就越来越不使用。但是我们仍然使用那因为这是教会的一个伟大的遗产，因为在今天无论是天主教会还是圣公会还是路德宗或者是长老会，今天在教会当中只有唯一的一个可以识别出来是牧师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服装，你不可能另外去发明一个东西，他不知道你干什么的。所以对于整个世界来讲，它是唯一的一个统一的，甚至跨越了宗派都会来使用的一个外在可以被识别出来的。所以我说我们保守这一个的传统，但是我们保守这一个传统你却要意味着什么呢？那当我站在这里讲到的时候，我必须要什么呢？我不能够作为一个穿着牧师领的人被记住，说哎，今天我去那里讲到了，是什么印象？我印象就是牧师穿了一个特别的服装。如果我是因为这一点被记住的话，那我就是一个极其失败的传道人，对吧？如果那样的话呢，我宁愿穿袍子，或者宁愿穿短裤上来。但是如果你又记得看见一个穿短裤的传道人，那又完蛋了，对吧？所以呢，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最重要的是，你必须作为一位传讲恩典教义的传道人，而使人留下印象。那个才是我们所保守的真正的实质。如果有一天，我很希望，如果有可能的话，我希望有一天可以穿着藏族的袍子，然后对着一群藏族人讲道，那也没有什么不可以，因为这个是无关轻重的，因为这个不是绝对的。 我们在某一种的情形跟处境下去保守的，我们在另一种情形下可以完全的放弃啊，因为这不是绝对的，但是有一些东西是绝对的，那是我们所要持守的福音恩典的教义。当我举这样子的一个例子，所以当我读到这一章提摩太行割礼的故事的时候，给我自己带来一个很大的挑战，我也自己来问我自己，我是否是像保罗一样，信心是坚固的，但是心肠是柔软的？我是否是可以区分出福音跟文化？是否能够区分出在必须持守的事上像一根铁柱，而在那无关紧要的事上可以向任何人做任何人，而像一根芦苇？所以我举到一个，我想象一个例子，如果我去到一群人当中去传福音，在这一群人当中呢，他们都只有九根手指头啊，不知怎么搞的，而且他们认为有十个手指头的人都是怪物。那么为着福音的缘故，我愿不愿意剁掉一根手指头，然后进入他们当中去做传道人，然后再去向他们宣教？当然宣教最后的目的呢，是改变他们，让他们不再认为有十个手指头的人是怪物。你懂这个意思吗？所以屈梭多摩古代的一位教父，他这样来评价保罗在这个地方的举动，他说行割礼的目的是为了终止行割礼，行割礼的目的是为了使教会有一天不再行割礼，为了使他们明白他们不需要行割礼，所以我现在行割礼。你明白这个意思？这就是在福音当中的颠倒和放弃，这就是在福音当中的爱。为了使他们有一天知道有十个手指头的人不是怪物，所以我现在剁掉一个手指头，乃向着那些只有九个手指头的人，或者进入他们当中去传扬福音。那么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要向你的父母，也许明天中秋节你要回到你的家里面跟他们团圆，为了向他们传福音，你需要舍弃什么呢？为了向他们，为了向这个世界传福音，你需要坚持什么呢？今天我们在两个方面都面对很大的挑战，福音进入到了一个完全异教的文化当中，我们常常妥协我们的信仰，在不可妥协的地方我们妥协了自己的信仰，因此使得福音失去了力量，那是第二。我们也常常在可以妥协的地方不愿意妥协，可以放弃的地方不愿意放弃。就着福音而言，那是无关紧要的事，但是对我个人而言，那是很重要的事。所以我们因着不愿意放弃而失去了福音的力量。这是不是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的光景？这是不是今天教会在宣教的时候所面临到的软弱？这是不是我们每一位基督徒在向我们的家人、向我们的同事、向我们的朋友来宣讲福音的时候所面对到的真正的困境？我们不知道在什么样的地方应该持守坚定如山不动，以至于不消失，不丧失福音的力量。我们也不知道在什么样的时候能够被福音所充满，以至于我们愿意舍己，愿意舍弃那无关紧要的事，而那些事可能对我们自己而言是极其重要的事，因此我们也使福音失去了力量。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求主借着这一段让我们来看到福音是怎样进入欧洲的，福音是带着舍己进入欧洲的，福音是带着一个在福音当中被颠倒了的人生，带着一个降卑，如同基督来到我们当中，是带着降卑的生命来到世上，福音也是带着这样子的一种生命的样式跟一个恩典的教义的核心进入欧洲的。我们也期望福音是在我们的身上带着这样的恩典的教义来进入这座城市，更深的进入中国社会，更深的进入中秋节，更深的进入到中国的文化和处境当中去，去向着以德报怨何以报德的这样的一种传统的文化传扬那一个他们还没有预备好要来接受的恩典的福音。阿们，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 求你赐给我们像保罗一样的坚固的信心和自由的良心。坚固的信心和自由的良心促使他为着福音的缘故来舍己。我们也要提到，要求主你使我们可以效法提摩太的美好的信心的榜样。当他第一次作为一个外邦人加入这一个外邦的宣教的团队，第一次出现在这一个宣教的团队当中的时候，他就以这样的一个舍己，在自由的良心当中，而不是被辖制的良心当中，他自由的向着他的犹太的兄弟们来放弃了他自己的自由和权利。哦，主，我们在这里看见真正的保守，也看见真正的宽容。求主你使我们不断的来认识福音的核心，求你使我们在教会和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不断的来保护一个以福音为中心的信仰的生活跟教会的文化，以至于我们可以将福音更深的带到我们身边的人那里去。求你使我们来看到，如果我们领受了这样的爱，就是向着不配之人的爱，就是我们这不配得到恩典的人却得到了恩典，不配被拯救的人却蒙了神的拯救。所以主啊，当我们去传扬福音和活出一个基督徒的生命的时候，这不但是我们所相信的教义，这也必须是我们传讲的方式，这也必须是我们生活的样式。哦，主啊，离了你我们不能够做什么，离了你我们无人能够活在福音当中，离了你的圣灵的能力，我们只能够在头脑当中相信和理解这样的福音，却无法使这样的福音成为我们的真实的生命。所以主，求你帮助我们，求你怜悯我们，求你来祝福今天要受洗和转会的弟兄姐妹，求你借着他们的洗礼再一次将这样的福音浇灌在他们，也浇灌在我们的心里。感谢赞美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宝贵的圣名，我们一起在主的面前来默想神的话。如果我们真是一位信耶稣的人，我们真是一位被福音所得着的人，我们真的相信主耶稣为我们这不配之人破碎了他们自己，那我们就必须成为一个为着福音的缘故，为着他人的缘故，使我们的心破碎的人。我们一起以这首诗歌来回应主耶稣基督福音的恩典，让你心破碎。Thank you.
天使歌声。